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言，今天呢是星期四晚上直播的节目。嘉言在此的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无论您是什么时候加入我们空中辅导的，都欢迎你们在这里呢陪伴嘉言一个小时。我们一直到晚上八点前，嘉言都会在这呢陪伴大家，在等候你们的电话。我们是直播的节目，主要呢会透过这个热线与我们的听众朋友互动。我们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 帝国空间的各位的弟兄姊妹们晚上好，欢迎你们。一直呢很热闹啊，在这个网络上呢有大家的这样的陪伴，感觉特别的温馨。因为本身呢，如果你们是有留意啊，我一直呢就告诉大家，今天晚上呢除了是有嘉言，应该呢是会有李天梦老师跟我在一起的主持的。因为下个星期是圣诞节，我们不会开放热线，所以今天呢就特别预先想邀请李老师来到。不过因为李老师他家里有一些的事情需要去处理，那我们今天晚上啦，就必须要有嘉言自己来收听大家的电话了。那么我觉得这个也是呢人生当中很多时候呢都不会好像我们已经安排或是计划的那一个方向去走的，但是呢我们需要保持着一颗新鲜的心，还有是愿意去接受这个人生当中不同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怎么可以好好的面对啊，或者是做一些弹性处理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所以今天晚上虽然只有嘉言在这为你主持，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不是我自己在啊，其实在第五空间也有很多弟兄姊妹。而且呢天梦老师也是希望在此陪着大家的，只是我们也要为他祷告，因为我知道他也是很忙碌。刚刚在上个星期才完成他的这个博士的论文的发布啊，那所以对他真的还需要去教书啊，去那个神学院去教书教这个辅导，所以我们也要为他带祷，希望大家在这个季节当中都可以呢身体健康的。为什么要说身体健康？因为身边实在太多人生病了。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你们如果呢最近也是有一些身体上需要我们为你祷告的，都可以呢在第五空间留言告诉我们，可以去纪念你们的需要。同时间呢在此呢我也要把握时间呢多说一些报告啊。那当然你们都要听听，除了在收听节目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您可以呢使用收音机，把这个收音机调到短波19公尺的15515千赫，就可以收听良友爱广播的频道。或者呢是中波1566千赫，可以收听一有一台，这个呢也可以听到空中辅导。另外呢我们也要预告，下个星期就是走进了这个圣诞的佳节的整个我们叫做圣诞周吧，就是我们走在街上都已经有很多的气氛了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啊。那我们不知不觉也是来到年尾的时候，大家如果没有数错，应该呢这一个直播是我们2025年最后一次的直播了。下一次再做直播的时候呢就是新的一年了。 下个星期呢，我们将会有一个特别安排，将会为大家送上圣诞特辑。这个特辑呢，名称叫做做个暖心人。你现在可以摸摸看自己的心，你觉得你的心温暖吗？你觉得你怎么样可以做一个真的有一个温暖的心的人呢？这个特辑呢，除了是我呢为大家预备，我们还要谢谢梁安老师，他是特别跟我一起准备这样的一个特辑，一年四天，在23号到26号，这整个星期呢，四天呢，我们都会有这个做个暖心人这个特辑播放，主要是要学习如何关怀重病的病患，或者是有危急的这些在医院当中的病人。在这样的一个佳节，我们除了需要这个在教会里面，如果你有服事，可能你都要很忙碌，对吧？要有唱诗班呐、啊，或者要做一些的圣诞的一些布道会啊，有一些特别的聚会。可是也不要忘记，有很多可能身上有病的，也许他们没有这个机会要跟家人相聚，或者是有机会到教会去。大家呢就必须要尝试的。你们如果有能力的、有时间的，都可以做这个去医院做志工，关怀那些患病的。我也知道身边有一些朋友特别会安排在这些时间呢，到医院去报佳音，还有呢，自掏腰包送上一些礼物给那些患病的孩子。所以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去做关怀人的人，很多的技巧我们都要留意的。想要学习的话，下个星期23号到26号就不要错过做个暖心人这个环节啊，这个特辑了。再次的告诉大家，所以呢，今天晚上想要跟我们直接联系的，请现在就拨打13229966322，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现在就让我们听听今天送给大家的一首诗歌。
呈现了光明。
上呢，这一首充满着圣诞气氛，其实它不是一首呢传统的诗歌，大家一听就知道，可是它已经呢把一这个圣诞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讯息都唱出来了，恩典的记号嘛。那么这首歌其实就是两个字，记号。而且呢它还是一首呢比较新的作品，刚好就是好像两个礼拜前呢才发布的。这个是来自于一个祭拜团叫火把音乐，佳言是挺喜欢他们歌曲的编曲，还有他们在一些网络上发布的时候呢还做了一个很美丽的动画啊。所以我在此呢就送给大家这一首歌，叫做记号。我们每当看到这个马槽里的耶稣，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恩典的记号了。那我们现在呢在电话旁边也已经有一位姊妹在等候啦，我们就跟她一起来联系。喂，你好杨姊妹。
佳言老师晚上好。
你好杨姊妹，高兴可以跟你连线呐、啊嗯、你好吗？
很开心。
是
是，今天很感恩。
对对，感谢您啊，这个很努力的坚持要拨打电话。是啊，我很想要在2025年直播的最后一次直播里面可以跟你联系啊，这个很非常难得难得。嗯，那您今天想跟我们分享是关于一些好的见证是不是？
嗯，是，今天分享一下。我今天特别感恩，因为今天孩子中午的时候又联系我，给我发消息，他告诉我，他说妈妈我今天要坚持不下去了，最近几天我都没有告诉你，我其实很难受，然后他又希望请假。然后我就我当时心情也非常的平静，我就说如果你坚持不下去了，我们就还是不老的说回家先休息，然后他也答应了。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因为从11月份开始，他开始请假，他每次找我请假，让我去跟老师请假的时候，我的心情都是当天的心情都是非常非常的糟糕的，
嗯，
都很难过，但是我又不愿意接受自己这种难过的情绪，
嗯，
因为我觉得我应该是喜乐，我很难接受。但是今天，我就觉得我的心里是非常非常平静的。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呢，今天为什么会这么的平静呢？然后我就再看孩子给我发的消息，他说我一直都很坚持，都很努力的坚持在上学，
嗯，
可能我自己忽略了，把他没有看到他努力坚持的那样东西上面继续待下去，嗯，忘记了我让他复学的初衷是为了让他能够恢复到社交的功能，然后觉得好像让他要把那个结果是放到他一定要把这个学业一定要能够完成。
嗯
嗯嗯，真的是很感谢神啊，我觉得神让我真的是看见，第一看见了孩子对我是非常信任的，因为他在第一无助的时候他是在寻求我的帮助，他前面找我的时候找让我请假的时候我是没有看到这个点的，但是今天我发现了还是如此的信任我，说明他我和他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
真的很感谢神。
嗯，
然后孩子自己其实也很想很想很努力，我就看着他从8月份复学开始，因为我们有休息2年嘛，一直在吃药，然后8月份复学之后孩子就是一直在坚持，也在努力的学习当中背诵啊，努力在读功课啊，虽然成绩不是很好，成绩不好，但是看到他的态度是非常好的，这是我非常感恩的。
嗯嗯，
真的是很感谢神。然后还有一点点变化，就是我丈夫，因为我丈夫他最近是因为出了车祸嘛，我最近几年都是没有工作的， 然后每天我们家里带到就是我，然后我就有的时候我就会心里有点埋怨，为什么上帝一直让我带领家里祷告，让我是一直很希望我的丈夫能够带领全家一起祷告。然后上周日的时候因为以前邀请他带领祷告，他都是拒绝，他说的不愿意，他不愿意。上周日他第一次带领我们全家祷告，我们大家一起，应该一起手牵手一起带领我们全家祷告。然后昨天晚上他第二次带领我们祷告，我听了真的是很感恩。他说希望他能够早一点能够康复，能够为家里尽一份力，早点去工作。希望我的妻子不要这么辛苦。我听了真的是很感动，很感动。太感谢神了。
哇，姊妹啊，我听到这个我也很感动啊，因为
是啊，
对一个家庭当中。作为丈夫跟父亲，当他愿意承担起家里的头的一个角色，这个整个家都会改变过来的。而且他还愿意带领大家祷告，是吗？
是的，
嗯，
是的，对。
哇，您坚持了很长时间呢，姊妹，对吗？你为你的丈夫也祷告很久了。
对，
是的。所以上帝是听祷告，而且我刚刚你提醒了你的丈夫还曾经有出过车祸呀。
他出过两次车祸。
哎，那么现在他身体的状况怎么样啊？
现在目前还行，那就是现在因为手和脚都打了钢板，目前在家里休息。其实我丈夫挺好的，我以前很瞧不起我丈夫，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自高自大，看不起他。但是真的是感觉神改变我，那我真的是在神面前求神改变我的时候，我真的是神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我丈夫真的是其实对我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直我们家里的家务全部都是我丈夫承担。
您说以前一直就是他做家务都是他吗？
对，
哦，
是的，
你这么幸福，你真的不用做家务，你的丈夫把你照顾得很好。那您刚刚跟我说，您以前是很骄傲，看不起他。我想问，我想问呢，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改变你这样的看法，或者说你自己觉得上帝他怎么样改变你？
应该就是从我这一次回到上帝面前，我愿意改变的时候，上帝让我看见。我愿意改变的时候，就是今年大概四月份。
四月份。
对。
那当时是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一个转变？为什么四月份呢？
四月份，因为其实有大概从疫情以后，我就远离神了。大概二一年的时候就远离神了。然后神其实借着很多事情来管教我，我都不愿意回头，我都非常非常的倔强，不愿意回头。第一，我孩子生病，孩子生病。第二，
对，
后来我丈夫出了车祸。我这些事情我都不愿意回头。第三，到我眼睛生病，然后其实神一直在寻找我，借着很多事情来提醒我要回到他的面前，我就不愿意，因为我觉得我离开神这么久了，我犯了这么多罪，得罪他还愿意接纳我吗？我心里是很忐忑的。但是那天我听了一首诗歌，我就心想，就这样吧，试一试，说不定神愿意听我的祷告呢。然后我就向神祷告，祷告完了之后，神给了我心里特别特别的平安。我知道那个是出自于神。我就说，如果你愿意我回到你的面前，求你赐给我平安。我祷告完了之后，那个平安不是人能给的，我知道那个是出自于神。然后感谢主， 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我们家庭为着家庭祷告，然后一直到现在，神真的是给我们家很大很大的转变。
你知道吗，姊妹，您这个呢，就是我们在经常会讲到说，基督徒呢，其实当你觉知的那一刻呢，你只是头脑上你认识，你知道你需要去认识耶稣，可是基督徒怎么可以成熟呢？其实是需要去经过一个我们叫重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刚听到姊妹你的这个经历，我就真的是真的可以说呢，你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因为呢，你特别，您说你曾经远离神，你也有很多埋怨神的地方，但是当你经历了那一刻的平安，你愿意回到神的旁边，你祷告，你知道上帝没有离开你，然后你经历了你的整个人，你知道重生就是你的整个人的眼光，你的思想都会180度转变过来的，所以对你现在就正是经历着那样的一个转变。所以我很感恩在2025年我们最后一次的直播可以跟你这样联系，你也愿意把你的这个见证告诉我们。我盼望有更多在我们听节目的听众们都能够经历到好像姊妹你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不要单单是头脑上我们认识就是理性上我们知道耶稣，可是我们没有真的跟耶稣连接上我们的心，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眼光都不对的，我们很多价值观都是错误的。所以你看，因为你改变了，所以你的家都改变，你的孩子，你的丈夫，这个就是我们空中辅导一直希望我们听众就是要去学到的一个功课。无论我们接听多少通电话，我们最后还是会鼓励他，你一定要从自己开始改变。
对
对对，真的是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听到这么好的见证。对，
也感谢空中辅导，因为我和孩子小时候带着他一起听空中辅导，听了很多什么，
是
听了就很感谢。
对，是啊，好啊，感谢你啊，杨姊妹。那我们就继续为你祷告了，也祝福你，祝福你的孩子呢，跟你的关系是更胜一切的。那么我相信他跟你的联系呢，感情越来越深厚，他面对未来的路他会越来越顺的，因为他知道你在他旁边。好，谢谢杨姊妹，
谢
谢你的电话，
再见，晚安。
哎，今年的圣诞聚餐要不要去那家新开的西餐厅呢？听说那里啊是很难定位的哦。哎，要赶快约叔叔阿姨表哥表妹了，我现在就打电话。
老公，我刚刚想起来，不如今年的圣诞节我就在家里做一顿圣诞大餐，请叔叔阿姨表哥表妹他们来吧。我今天呢，听节目里头说啊，意大利的传统信徒为了纪念耶稣的诞生，会在平安夜的白天进食，晚餐呢就只吃海鲜还有鱼类当作主食。那到了今天啊，有些家庭在平安夜仍然会准备七鱼宴，因为鱼啊和七这个数字在基督信仰中是有特别意思的，就好像咱们中国的团年饭每道菜都有意思一样。
对呀，亲手下厨也是不错的，还可以节省不少呢。不过老婆大人呐，可不可以多加一点肉啊？
哎，你放心，包在我身上。其实呢，我更希望借着这顿饭可以跟还没有信耶稣的叔叔阿姨分享主耶稣基督的爱呢。
哎，老婆你说的对，圣诞佳节当中啊，亲友共聚高兴的目的不只是吃喝玩乐，而是更关心彼此的需要。最重要的是把耶稣降生的好消息与人来分享呀。哎， 我也来写圣诞卡送给他们这份福音吧。
好。
空中辅导，
祝福你和家人乐享天伦，圣诞快乐。
哇，我听到这个应该是有一点时间没有播放出来的，但是呢每一次听到的这个大家那个很熟悉的声音啊，就是杨老师还有我们非常尊敬的文慧是啊，这位我们听到他们这样的一个好好的小剧场，所以呢希望你们都感受到。太好了，圣诞节的气氛在我们的空中辅导当中，希望你们可以感受跟家人温馨的这样的一个爱。现在在电话旁边我们继续有另外的一位姊妹在。喂，你好，是刘姊妹吗？
是的。
你好刘姊妹，我是嘉言老师，你好。
哦，你好嘉言老师。
姊妹啊，我们上次有跟你联系过的，那我们今天也继续的想跟你谈一谈。上次跟你们谈过是您的儿子的情绪啊，那我们跟现在在听电话这个听我们节目的弟兄姊妹也可以交流一下，因为上次刘姊妹说到儿子他现在叫休学，没有上课。对对，而且他也不是太愿意外出，对不对啊？
是的。
哦，对，那您今天我们上次跟你谈过之后，你有没有一些新发现？你觉得？
没有什么新发现。
没有，没有新发现。不过也是可以开始说有一个我们这个平台，您可以来分享啦。起码对吧？是是是。那么你觉得最近这几天孩子的情况，您可以分享一下比较困扰你的是哪一点呢？
就是不吃饭。
哦，他不吃饭。
晚上不按时间睡觉。
他不愿吃饭。
是啊，早上没吃，中午没吃，刚刚晚上吃一点。
是不是他睡很晚才起床？
对呀，晚上都12点了，还没睡。
晚上12点还没睡，都在玩手机呀？
哦，早上4点多又起来了。
那他一起来，你知道他起床的，就是他这么早起来，他在做什么？
起来不是就玩手机？
对，就说他整天只做一件事，除了吃饭，有没有去洗手间呢？有没有出去过这个房间的门？
洗手间有去，没有出去过，
只是出去洗手间。
叫他搞卫生呢。比如说我出租房东西坏掉，叫他去修理，他也会去。我在账目上叫他去算。他也会算，而且他还不要计算机，口算很厉害。
你叫他算数啊？
对啊，做账啊，我们出租房，
水
表定表啊，上个月多少，这个月多少要紧掉，然后多少钱啊，加起来多少钱，要向住户，收房租啊，
对，
他都会。
对，他很聪明，这个孩子他很
聪
明，
非常聪明。
对呀。那上次跟姊妹谈过呢，现在他是15岁了啊，这个是青少年。那他也曾经去看过医生，医生跟你说他是忧郁症。后来
轻微的。
对。他有没有吃药啊？
有啊。
有的。你现在也有吃吗？
现在没了，7月份有吃，下来就没吃了。
他停药以后有没有什么分别？
没有。
所以其实这个忧郁症跟这个吃不吃药也没有多大的分别。那么
是的。就是他说有什么幻觉了，还有那个声音了，这个我们就不懂了。
他是有幻觉和有听到声音。
对，他跟医生是这样说。
而医生就只是说他是忧郁症。
医生也没有说他是什么症，就是到医院就检查吧。
嗯。
脑功能咯，还有这个检查那个检查咯，检查完了就开药给他吃了。
但是你知道那个是什么药吗？
不知道。
你怎么没有问医生呢？你没有问他吗？
嗯。
你没有问为什么？
没有，医生就说要需要吃这个药，而且要定期去检查。
对呀。
但是他也没有。
所以姊妹，我觉得这个呢，因为上次没有详细问你哦，你都不知道他在吃什么药的。
不知道，就医生开的就吃了。
哎呦，不行的，姊妹呀、啊。
不知道。
对，
什么药？
因为呢，药呢，毕竟呢是吃进身体里面的嘛。其实哈，每一个医生呢，应该都要把那个药呢，那个是什么药的名称啊，它的那个量啊，他们都需要有责任跟你说清楚哦。
但病历有，我看不懂。
所以姊妹你那你不要你不如就问一问你的儿子知道自己吃什么药吗？
那儿子不知道，会不会知道？但是吃了很会睡觉。
对呀，因为他也要知道自己是发生了什么问题，他才可以我们说是对症下药的意思，就是说他不能是说医生开了这个药我就吃，可是如果我连吃了什么下肚子我都不知道，这个对你自己的身体是不负责任的嘛，对不对呀？所以为什么如果孩子真的，你刚刚还有跟我提到有幻觉有听到声音，表示说他不单单是情绪的问题哦。你有没有听过精分？
没有。
你没有听过有这样的一个病哦，精神分裂症。
是啊，精神分裂症知道。
你知道。
他就说他自己有精神分裂症，我就不相信。
您为什么不相信？
因为他看他很正常啊。
没有，我跟你说，你不会看得出来他是不是有的。一个有这个，因为呢它是有分一个不同的有重的也有轻的，对不对？那你的儿子有机会他开始是最初期他开始我们在香港这边我们有一个字眼啊，我们没有一道一说就说是叫精分，我们说是思觉失调。这个字就是说他的思想还有他的感觉失调，失去了一个调试功能，所以他可能会看到一些他不应该看的，比如他会看到一些幻觉，也许他会听到有声音在他的脑海，这个声音好像有一个人在他脑海当中说话，会让他很烦。那这个声音对他在他的脑海当中并不是有一个真的人哦，而是一个声音。我们有一个字叫做思觉失调，因为这样听起来就比较没有那么负面。因为通常我们说精神分裂，大家听到这个就觉得很严重了。可是我说，我告诉你，如果呢有年轻人他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思觉失调的初期，他发现的早期呢，他去看医生也准时吃药的话，这样的一个可以调整，他是可以慢慢好的，他是可以慢慢越来越有一个正常的生活。如果他不吃药不好好去看医生，这个思觉失调啊会越来越可能会越来越严重，会影响到他工作，影响到他日常生活。他不能工作不能日常生活的时候，那个时候去看病，那个就是严重的精神分裂了。
对，
所以为什么你作为他的妈妈你要带他去看 医生，而且你要真的要跟进的，你不能给他随便不吃就不吃，你也要问清楚这个药是什么药。
哦，
你明白吗？
嗯，
对呀，
没有没有问医生，
你要问我们呢，你知道精神的疾病，你不能用你的肉眼看出来他有没有这个病。
哦，
你不能，除非他已经是很严重了。因为他如果已经跟医生说他有幻觉有幻听，那么你就必须要好好去帮助他了。
哦，
对呀。
哦哦，
是啊。嗯，
那现在都7月份下来，现在都12月了，好几个月了。
对呀，
我现在也问他要不要去看医生，他说不要。
是咯，因为很多时候呢，如果他可以逃避的话，他当然会逃避。没有人喜欢看医生，所以你需要做的真的是要劝他去。你可以问，
一开始哈，是他自己说要去看。
对，
一开始啊，一开始他自己要去看，就说他有病，他有病，他要去看，是精神分裂症，我就不相信，然后我就很反对那个药啊，吃了会有副作用。就怕他身体吃坏了，就不让他去看，他自己要去看。到后面看了，他确实有问题了，然后我就带他去看。看了这下来叫他去看，他又说不看，不要看。现在怎么办呢？
你有没有问他为什么不要再看？他的原因是什么呢？
有啊，有问他。
他原因是什么？
不说啊。
他不说，
他不说啊，
嗯，
哎，要不要你亲自给他，可以不可以给他交通？
您你觉得他方便吗？
就在楼上，就在这里啊，不知道他接不接？我之前也跟他说过。
您要先
一位老师来跟你说，
你要先问他，他愿意的话，我当然也愿意。你问他愿不愿意跟我谈几句。
我现在继续问哈，好吧？我就问一下，
他在你旁边是吧？
就在我旁边。对。
哦，你怎么称呼你？怎么称呼呢？
姓蓝啊，给老师讲一下这个老师的
什么
啊？这个
你好，你好，哎，我是黄老师，你好啊，
黄老师。
那个刚刚我跟你妈妈说了几句。我们知道，可能您小弟兄您那个以前有看过医生，也有吃过药，想要知道为什么现在你不愿看医生呢？
啊，为什么这样呀？
哎呀，不知道，我不要啊。
说这老师这么好啊，跟你说。
我不知道。
哦，好的，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不太知道原因。
哎呀。
好的，明白。好，不，没关系，没关系，如果现在不方便，也不也没关系啊。那么
我们说吧。
好啊，但是起码呢，刘姊妹，因为呢，我更了解多一点点了。上次我们没有说到这一块，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相信也需要。首先，不如我们就跟你再约一个我们有精神健康热线，我们有一位医生是廖医生，他呢会听我们的听众朋友关于精神健康方面的。不如你先把你孩子吃过的那个药呢，你可以把它记一记那个名称，然后下次我们可以跟你约呢，你跟医生说明一下这个药是什么药，好不好？
如果从病例那里会不会知道？
您说是？
他有看医生，他也写在病例，就是
有病
例的名称，我听不懂。有啊，
哦，可以啊。如果你有这些资料的话，我们都希望您
可以查一下啦，哈。
对，查一下，因为你如果不太了解的话呢，比较困难呢、啊。怎么样去帮助孩子？也许这些药是可以有一些不是医生开，或者是你怎么可以 再一次自己去医院拿也行，就是起码我要知道他吃的是哪一类型的药物嘛。嗯，对对对，
嗯，
好不好？好，那么好啊，姊妹啊，那我不如这样跟你先谈到这，那我们再约你跟廖医生他们可以直接问啊，那个精神方面
的
事。好
的
谢谢谢谢刘姊妹，我们继续为你祷告。
可能我们都觉得幸福过节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但其实还有许多正在和病魔对抗的心灵等待着一句问候。
12月23号到26号，空中辅导圣诞特辑，做个暖心人。梁安老师将会分享危急牧养关怀的技巧，邀请您点亮心灯，去关怀患重病的人，大伙一起过上一个暖烘烘的圣诞节。
是的，我们继续的把握时间来收听这位的姊妹的电话。喂，你好，是卢姊妹吗？
哦，你好，黄老师，我是卢姊妹。
你好啊，卢姊妹，你是第一次打电话来是吧？
对对对，就是我之前打，但是可能就是占线，然后没接到。
好，没关系，你今天想问的是关于你的精神上的一些的问题。
嗯，是的。
对，觉得怎么样啊？最近你的精神？
嗯，就是我会上班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压抑，然后就很焦虑，面对上班，然后就在想要不要去辞职去休息一段时间。
嗯嗯。卢姊妹，你做的那个工作是什么类型的？
是那个类似于这种生物试剂的技术员。
哦，是一个很专业哦，技术员。
是，他就是在实验室里去配置试剂。
对对对，实验室技术员这个是很专业的。那么卢姊妹，你做工作多久了？你很年轻哦。
我28岁，就是我现在可能工作已经有4年多，但是我这份工作的话可能快满1年了。然后就是之前嘛，就是10月下旬，就是我经历了我爸爸的去世。然后就是在工作上的话，也和之前的组长有矛盾，就是之前提过一次离职，因为就是可能就是因为我本人的话，工作的时候有点内向，不太表达自己，然后的话就是组长的话，他有的时候会拿很多，我理解的啊，就是有些言语的话，我觉得就是有点我不能接受。然后我就跟领导提了离职，然后后面领导就说可不可以换一个组长，然后我就想换一个组长，但是后面的话就是我的工作状态，我感觉最近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就是和现在的组长，我感觉就是做实验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出问题嘛，然后我有的时候很焦虑，很害怕出错，很害怕被组长说，就是我很害怕那种关系很僵硬。然后我就是这种状态可能也持续2周了，然后我前一阵子去看了那个精神科，然后他给我做了一些问卷，然后就是说他没有说我是有抑郁症，但是说我就是有一个焦虑抑郁的状态，给我看了一个抗焦虑的药。其实我以前也有过，就是睡不着觉，然后情绪可能几天睡不好觉，然后有点情绪有点紧绷，然后那个时候就吃了一种也是抗抑郁的药， 然后我是觉得我之前吃的那个药药量的话是就药效有点过，就是吃完之后人的头会显得懵懵的，然后早上起来的话就是感觉很累，感觉就是睡着是睡着了，但是早上起来就是感觉在夜里好像跟人打过架一样，早上起来醒来非常累，而且第二天的话头也是懵的，然后很容易困，很容易入睡。然后我现在就是每天都在晚上吃，睡前一个小时吃这个，也是换了一个新的药嘛，但是我就感觉好像还是睡不着，然后就是我还是有种紧绷的感觉。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我这种情况该怎么样去面对，该怎么样在就是从属灵的角度上去怎么样去面对。
哦，对，因为我听到姊妹你已经在看医生，在那个身体的你也有求医，所以呢如果你一直跟医生做一些跟进调整，你吃的药的分量啊，跟着医生的一些他的吩咐去，相信可以慢慢调到一个适合你的一个剂量。然后呢您的那种头会懵啊，或者是睡不着啊，这些相信是可以有改变的。至于姊妹刚刚问我的问题是在灵性上你有什么可以帮助自己哈，先要问姊妹有没有教会生活呀？
周天的时候会去教会敬拜。
有的，就是有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的。那么你有没有参与在团契或是一些的小组有跟一些伙伴祷告啊，有分享的机会呢？
没有。
哦，是，那这个呢，可能姊妹您现在你去的那个教会，你是跟他们弟兄姊妹都不太熟，对不对呀？哦，那你只是去崇拜，你没有参与在小组或是团契的。
是的。
哦，那是因为你不太敢跟别人接触吗？
也会有一点吧，就只会跟教会熟悉的人去接触。
哦，
然后
对，所以还是会有熟悉的弟兄姊妹的。会不会比如有一些你可以跟他们一起祷告的伙伴？
可能比较少，就是因为可能就是熟悉的弟兄姊妹，就是他们也有很多的服事的工作。然后可能有的时候的话就没有办法约时间一起祷告。
可是如果比如您就算没有说特别约一个时间祷告，有没有一些你觉得你信任的，你可以跟他们或者一位不用多，就是有一到两位姊妹啊，可以跟他们分享出好像你最近你刚刚跟我提到的，比如你说你的父亲去世了啊，这个我们说是有一些的悲伤的感受啊，如果呢你可以找到一个你信任的，你可以跟他分享你心中的一些感受，而且有人愿意，就是可以跟你一起为这个忧伤的一些的感觉，他可以聆听的。如果您有这样的一些伙伴啊，其实对你的情绪是有好处的。那这个可能姊妹，你可以在你自己的信仰群体当中呢，你可以去祷告呢，求主帮助你找到一到两位这个你可以信任的这些姊妹，或者是有传道人。我不知道你的教会那个是大的还是小的，有一些传道如果您信任他，你也可以主动的找传道来跟他 谈一谈，因为刚刚姊妹我听的就是你工作上的事，不过你有提到经历爸爸去世，是这一件事，其实是不是你也觉得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你觉得很难过的一个关口啊？
是，就是之前就会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天，就会觉得天灰蒙蒙的，然后就是经历就是我父亲的去世，就是我会觉得就是心里是有很多的悲伤，
对，
然后有很多的遗憾，然后然后的话就是就是很多的一个情绪，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跟别人去讲，因为我感觉周围的人他就是说，哎呀，你不要多想，你要多出去散散步或者是锻炼一下身体，但是我感觉就是说的这些话，就是我感觉就是我自己也去公园，自己一个人去公园，但是就是当我一个人晚上去独自面对的时候，就是那种负面的情绪啊，负面的想法呀，就一下子就冒上来了。
对呀，因为你的哀伤期没有过。我们说如果面对亲人去世，特别您跟爸爸的感情应该不错吧，那他在你生命当中可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啊。那亲人去世呢，这个哀伤的程度是挺大的，你必须要面对一个我们说是哀悼期。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哀伤期，你不能很快就跳到用有一些人他是可以比如用工作麻醉自己，很忙很忙，让自己没有经历这一些的不想他的就以为没事。其实不会的，因为情绪是有记忆的，它在你身体当中它会在你的身体里面，其实就很比如你姊妹，你跟我说你睡不着，你跟我说你有焦虑，或者说睡不着，其实是其中一个已经是很明显你的身体出了警号嘛。那睡不着就是因为你的脑没有休息。那为什么不能休息，就是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就是你没有经过我们说那个哀伤呢，你没有给它发泄出来。有一些人他需要做什么，比如我们说哀伤治疗，他需要把它写下来。你把你的你说个那个感觉，如果你不懂怎么讲出来，有一些人他很会表达自己的，他就会找朋友不断说不断说不断说。辅导呢也是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会找到一个愿意听你的人，他只去听你说，把你心中这个忧伤都说出来。然后有一些人如果他不会说，他就把它写下来，写日记，又或者是画出来，画图画，都是用一些方式去表达你这个里面，当你失去了你心爱的无论是亲人也好，或者有一些人可能是他的宠物也好，就是要把自己哀伤的那个感觉，好像你刚刚你都说了一个字，遗憾。为什么觉得有遗憾？有是不是你跟父亲有一些事你还没做，你觉得你还没有尽上你的孝道，你父亲就走了，有很多这些想法你都把它写下来。你写下来是要让你自己看清楚，哦，原来我有这些想法，原来我的所谓遗憾就是这些。你要先做这些步骤，然后因为你是基督徒呢，你写了以后，我是建议姊妹你做这个练习，写了以后你要写一，你要在网络上，你会用手机吧，你应该会用哈，你找一些经文呐，就是诗篇里面都有很多忧伤的神会医治的。那么我以前呢，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怎么帮助我自己走过一些低谷， 特别是情绪，我是抄写经文，我把这些神的话我把它抄下来，然后我是每一天都抄圣经一句一句就好了，不用整张抄，一句有力量的神的话，让你每一天看得到神的话。我每天出门我就把那个话挂在我的房门，我出门之前我就看神的话，我要说今天上帝与我同在，我不是孤单的，我这样就出门工作了。其实这个是自我疗愈的其中一个方法啊。所以呢，姊妹你问我，我是先给你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建议，你试试看好不好。对，
就是我还想跟您讲一下，就是
是，不过我也很想跟你，我很想继续跟你聊，不过因为今天我们是直播的节目，所以时间不够，可是我会愿意跟你再约时间，我们再跟你谈，下个星期再跟你谈，好不好啊，姊妹？
好的，
好啊，那你先回去呢，今天晚上好好的祷告，睡觉休息，我们会先为你祷告，然后呢，那个药你如果觉得还没有调好呢，你可以跟你医生再说明，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要停，你还是要吃的，你就要吃，可是你先做做看我刚刚的练习，就是你可以找一些经文。你先找经文，好不好？好，谢谢你啊，姊妹，今天很高兴跟你连线，我们继续的为你祷告啊。好，今天我们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我们下个星期没有开放的热线，可是明天还是会有节目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